我们最先念的经文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是今天的重点。但这一节有两件事先强调一下。第一，主耶稣是用命令语气讲这句话，你们必须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是命令语气，你们一定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第二，主耶稣是用现在时态的动词，一个动词有三个要件，一个时态，一个语气，一个语态。什么叫时态？就是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。什么叫做语气？你是描写的直说语气，你是问问题的是疑问语气，如果你是命令要求的叫做命令语气。那什么叫做语态？就是主动或者被动的，有些事情是你做的是主动，有些事情是别人坐在你身上的是被动。那在这里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是命令语气，是主动的一种语态，是现在的时态。那么现在时态的重点是什么？希腊文比英文更严谨，英文分成现在和现在进行，希腊文这两个不分的，现在就包括现在进行，这是比较严谨的。我记得以前跟各位讲过，我再试一遍，请各位回答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？你就答错了。我刚刚在休息啊，我在问你们问题，等你们回答。现在是掌握不住的，所以我在问你们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？等你们回答对了，我没讲话啊，那现在就过了，现在掌握不住。那么希腊文里面的现在时态是连续性的意义，现在继续不断在做事情的意思啊，这是很正确的一个文法概念。那现在我要再强调了，主耶稣用的是命令语气，用的是现在时态，用的是主动语态，我们都要这样做的。所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不是五年前你到福音营，你决志信主，你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求完了，乃是继续不断必须求神的国神的义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请问你现在要不要求神的国神的义？要，因为是继续不断，一直求到什么时候？求到我们见主的面了，你就继续不断要求神的国神的义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说求学，求学高中毕业生他想尽办法申请或者考大学，求学他考上大学了， 他不是考上或者被接受到大学，那是叫求学。求学是你这四年继续不断在那边努力，一辈子都求学，进入大学才开始啊。不过有的人把大学当成这个 university， 就是有你玩四年哈。那求学呢，就是进大学就好了，那是大错了，那不是求学问。求学就是继续不断求，越求你就越丰富。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不是过去那一次，好多基督徒就那一次就完了，那你就不懂得耶稣的意思了。耶稣用现在时态命令语气，你要继续求。有一个这些小笑话一样哈。现在因为婚姻不好，离婚率太高，所以有人就去问一些太太们，为什么这么多离婚的事情？太太说，那都是先生不好，因为先生过去啊追我追得紧，又是送花，又是情书，又是站卫兵，又是请客吃饭，结婚之后再也不追了，所以婚姻就不好。那有人就去问先生了，而先生们就回答了，追太太就像追公共汽车，怕他跑了赶快追，你坐上车还追什么呢哈，都不用追了，所以婚姻就不好了。在座亲爱的丈夫们，请问你结婚之后还追不追？感谢主啊，就一个追哈，其他都不追了。你要婚姻好啊，天天都要追啊，所以追代表说，像这个主耶稣讲啊，基督徒要进步啊，基督徒要成长。那一天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从此以后天天都要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时时都要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你就越丰盛，在神国里面享受神国带来的生活和福气，你就越被神的义所充满，把义活在我们的生活上。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，登山宝训一面强调靠主称义，一面强调靠主称义。比方说很明显的一些经文，主耶稣说，你们饥渴慕义有福了，必得饱足。请问必得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动词？被动。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请问加给是主动是被动？也是被动，不过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没那么明显，其实都是被加给你们，必被满足，所以是被神加给，被神满足。那么请问义是神给的礼物还是神对人的要求？请回答。你们没听懂问题，我再问一遍哈，因为这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些基本认知和概念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被满足，必被神满足。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必被加给我们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请问这个义是神给的礼物还是神对人的要求？是哪一样？ 奇怪，你们是中文不好还是脑子不好？重来一遍，重来一遍啊！这个太重要了，怎么搞不清楚啊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被饱足，必被神饱足了他们所饥渴的义，神把义赐给他们。寻求神的国，神的义也必被神加给他，神的国，神的义，神的义像礼物赐给了他。所以请问，义是神的礼物还是神的要求？这下答对了哈，已经给你们这么明显的答案暗示。不过这个很重要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上次跟你们讲了，好像你们没听懂啊，今天再跟你们补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从这里去看义是礼物，但是主耶稣又说了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耶稣又说了，你们的义不要故意行在人面前让人看见啊，要行在暗中。所以这个义是给的礼物还是神对人的要求？是要求啊。所以这里我要先强调，马太福音其实等一下说明，不止马太福音，全部新约圣经里面对于义，一面是神的礼物，一面是神的要求。所以我上次请你们记住的一句话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住，先是神的礼物，后是神的要求，先是神的恩典，后是人的行为，先是神的福音，后是神的律法。礼物是要求的什么基础？恩典是行为的什么基础？福音是律法的什么基础？如果这些概念你掌握住了，你读圣经就比较容易明白。那我今天接下来跟各位讲三个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那到底义是什么？饥渴慕义，义是什么？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义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关系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还是两件不同的事情？第三件事情，我们怎样持续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？好，先说义是什么。很简单的定义，义者宜也。义就是正当的，是正确的，是应该的，是对的。所以英文翻译希腊文的这一个词，希腊文 bikaiosune， 英文翻成 righteousness， 这是个名词，它的形容词 righteous 也是从另外一个形容词 right 转过来。什么叫做义？那就是正确的，就是正当的，就是对的。这一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名词形容词加起来用167次之多。不但在马太福音里面一面讲神的礼物，一面讲神的要求，在保罗书信也是一样，保罗用的最多了。保罗 他一面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刚才没有打出来，马太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，神的义是哪里？神的义是什么？神的义在哪里？神的义正在神的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保罗一直强调，不是靠行律法称义，乃是因信基督耶稣称义，因信神而称义。所以请问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保罗讲义是神的礼物还是神的要求？请回答。神的礼物。讲神的恩典，讲神的福音。但是另外保罗又继续强调，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公义的，律法是良善的，我们应当喜爱律法，应当遵行律法，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我们不要做罪的器具，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，我们就行出义来，以至于成义。保罗在很多地方强调义的行为，所以律法在这一个层面是讲神的礼物还是讲神的要求？神的要求。你好好下功夫去研究圣经论到义，一面都是讲神的礼物，一面也强调神的要求。义就是正当、正确、对的。现在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什么事上面正当呢？什么事上面正确呢？什么事上面对呢？最根本、最根本是人跟神的关系正当，人跟神的关系正确，人跟神的关系对。一旦跟神关系不对、不正确、不正当，就是不义，不义就是罪。人跟神的关系是基本，然后衍生出人跟人的关系，衍生出人跟事情、人跟物的关系。比方说，人跟人的关系不正当，不应该嫉妒人却嫉妒人，不应该恨人却恨人，不应该骗人却骗人，欺负人、打人甚至杀人，这是罪，这是不义，因为关系不正当。当然这个不正当的根源，人跟神关系不正当，等一下说。然后人跟事情的关系不正当，这个东西不是你的，你把它占为己有，这是偷窃或者是侵占甚至强盗。那么钱不是你的，你非要拿进来贪污，然后你做账做假的，这些都是对于事、对于物不正当。不正当就是不义，不义就是罪。但是根本的原因是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当。当人背逆了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不正当就产生了其他的不正当。那么人跟神怎么正当？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人是被造者。正当的关系，人敬畏神，人信服神，人尊崇神。不正当就是人不信服神了，人怀疑神，人背逆神，人不尊重神，那就是罪，就是不义，就是不正当。所以亚当夏娃开始落在罪中，就是没有尊重神呀，听了魔鬼的话，就向神的话打问号， 然后就反对神的意思，然后就做了悖逆神的事情，那叫做不信服神，不敬畏神，不遵从神。虽然知道有神，却不把他当作神。那么亚当的儿子该隐不知道神吗？当然知道神，他还会献祭，可是没有把神当作神，他悖逆神，嫉妒，然后凶杀。上帝问他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大胆的跟神说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看管我兄弟的，那你自己去找好了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没有把神当作神，就是不信服神，就是不尊重神，就是不敬畏神。亚当开始把人带入了神虽然存在，却没有当作神来尊重他，以至于罪恶蔓延，神不得不用洪水灭了当时的世界，留下一家八口。但是没想到这个挪亚的后代一家八口仍然是活在罪中。不过你就知道，自古以来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他一直想办法恢复人跟神，神跟人正当的关系。他希望人能够真正信服他，真正尊他为神。神就感动亚伯，这个亚伯他是一个真正信服神、尊重神的人。现在请你们想一想，亚伯献羊为祭，该隐献土产为祭，神悦纳亚伯，没有悦纳该隐，原因是什么？难道神比较喜欢动物的祭吗？难道神就不喜欢土产吗？绝对不是。因为你看到后面利未记，有的时候献牛羊，有的时候献土产，神都要的。那么考各位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神悦纳亚伯，神不悦纳该隐？两个字，请大家猜一猜，哪两个字？答对了，就是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亚伯献羊是因什么而献？因信而献。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，神就悦纳他。那么该隐就不是因信而献给神。那你说该隐不是知道神吗？当然知道神，但是没有把神当神，根本不尊重神。如果他真的把神当神，尊重神，当神来问他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一定马上悔改认罪，神啊，我把他杀了，我嫉妒，我恨他，神啊，怎么救我啊？怎么能够脱离这个罪啊？如果真的把神当神，你才是真懂得悔改，信福音啊！来到神面前，神无所不知，神见切，该隐他心中不是真信服神，不真尊重神，不真敬畏神，所以反而跟神说，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。所以约翰书信里面就说，该隐是行恶恶人，他没有蒙神悦纳，因为里面不信的恶心，不信的恶心就产生了不信而带来的恶行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神一直用各样的办法让人恢复信服他的心。以后以诺， 我们都知道与神同行三百年，但是又要考各位了，以诺是因着什么来与神同行？因着信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因着信以诺与神同行，他是真的把神当作神。他虽然有他正常的人生，圣经说三百年生儿养女，地上有他的工作和事业，但是因着信，信服神，敬畏神，尊重神，神也乐意与他同行，他就与神同行。挪亚建造方舟，传讲义道，圣经描写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也是因着什么？因着信。因着信，挪亚建造方舟，传讲义道，神拯救他们一家八口。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离开哈兰，后来进入迦南地，神也给他一个评语，亚伯拉罕是因信而被神称为义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神不断想一些办法，让地上不真信服他的人，不真敬畏他的人，不真遵从他的人，回头吧，回头吧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接受神要赏赐的福分。可是人心越来越刚硬，人心越来越远离神。神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成为属神的国度，他们成为信心的国度，但没有想到人的悖逆，人的软弱，慢慢的不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反而用别的代替了神。那么以色列人很可惜啊，神用三个事情天天提醒他们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、信服神。第一，就是有献祭的礼仪；第二，有会幕与圣殿的存在；第三，就是律法书的存在。这三大要件是成为以色列人旧约宗教信仰的核心。但是慢慢的，很多人行礼如仪，圣殿盖得很漂亮，可是圣殿渐渐变成贼窝。这一些礼仪只是一些繁文缛节，律法书变成了某些规条去行，心却远离了神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演变，演变到被掳，他们圣殿没有了，祭司礼仪没有了，只剩下圣经。这个圣经以后就发展，从旧约演变成很多规条化。这个规条列下来，走规条就称义了。心里没有敬畏神，没有信服神，守规条就够了。他们这些规条加上口传，公元200年才编成犹太法规，英文翻出来叫做 Mishnah。 这个 Mishnah 里面有六大类：安息日的法规，他们结婚的法规，他们守各种礼仪，吃洁净不洁净动物的法规，耕田的法规。这一本法规大概有三本圣经这么厚，你们如果有人想去买，到那个美国的很多书店可以买到，叫 Mishnah。 这个 Mishnah 就是犹太法规，这个法规就是把旧约圣经规条化，然后加上法利赛人的口传，那他们严谨的遵守，然后把这些法规加以讲解，加上很多比喻，加上故事的讲解，以后就变成塔尔穆德，犹太人的塔尔穆德有好几十套之多。那么这些东西变成犹太教后来的重点，那么重点简单一句话，遵行这一些法规，遵行这一些条例，你就能称义了，你就得着了义，跟神正当的关系。而推动这一些事情的主要人物就是法利赛党。法利赛党大约公元前100多年产生，专心研读圣经，讲解圣经，然后抄写传递，变成文士，变成当时最重要的律法师。那么保罗就是这样律法师里的一位，他是非常出名的。所以保罗他说，就律法的义，我是无可指责的，安息日规条都守了，饮食洁净不洁净，律法礼仪我都守了。他本来是因律法的行为来称义的，但是后来他认识了耶稣基督，他说，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而且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得着在基督里面的义。保罗他过去的心不是真正完全的那样所谓的幸福敬畏遵从神，为什么？他一面严格守律法，可是内心却相当的凶狠，看见基督徒就抓起来，给他们下监牢，给他们上苦刑，要他们否认耶稣。甚至于斯提凡被打死，他是重要的人物之一，所以他后来才醒悟了，我虽然遵行这么多的律法，其实在神面前不能够得神悦纳，我是辱骂人的，我是亵渎神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。他就知道罪是掌握了他，他没有义，他跟神的关系仍然不正当，因为他是靠律法来称义，不是真的信服神，不是真的敬畏神，不是真的遵从神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，那么主耶稣来了，他在拿撒勒第一次在北边加利利会堂里面做什么，他就把圣经打开来，就念以赛亚61章，主的灵在我身，主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安慰悲伤的人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要使人称为公义树，用拯救为衣，用公义为袍给他们披上。那么神一直要拯救人，寻找人，要让人恢复跟他有益的关系，旧约早都预言了神要这样做，神必差遣救世主弥赛亚耶稣要来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人得着神所赐的义，跟神关系恢复美好，然后人才能蒙神的赐福，过神喜悦的人生。 所以什么叫做义？请各位记住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它是贯穿，义是人跟神的正当关系，而这个正当关系是因着信服神，因着敬畏神，因着遵从神，把神当作神，不是外面的东西，连犹太教最好的圣殿神都允许拆平，犹太祭司的礼仪制度也废止了，律法书是启示神的真理，结果他们却不肯到耶稣面前得生命，他们却叫带来与神和好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他们不义了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传道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，要悔改信福音，内心转向神，转离罪恶，然后信服神的拯救办法就是福音，信服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来到，来做了赎罪祭。所以义跟神正当的关系，求神的义，求与神有正当的关系，必蒙神赐给你他正当跟你的关系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点，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什么关系？简单的说，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神的国跟神的义是分不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国也是人跟神的正当关系，神的义就是人跟神的正当关系，而神的国就是人跟神的正当关系。为什么？神的国就是神在心里作王，带来神作王的情境、生活、福分。那么神的国，当神创造万有就存在了，因为神统管一切，神统管太阳、星星、月亮，所有的银河系，所有的宇宙万有，那么更统管亚当夏娃。神本来就是亚当夏娃的君王，亚当夏娃就应该身为王，就应该让神掌权。那么可惜亚当夏娃背逆神，不要神作王，不要神管，自己管自己，结果被撒旦所管。神的国来到，就是神借他儿子耶稣回到人心中来作王，那就恢复了人跟神正当的关系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传福音，神的国马上就要实现了。神的国就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弥赛亚回到我们心中来作王、来掌管、来统治，带来新的境界、生活以及福分。所以耶稣说，悔改就是承认我们的罪，回到神面前。那么神的国就是神的义，神的义就是神的国。当你真的求耶稣到心里作王，求神的国实现，你就有神的义在你的生命中了。神的国、神的义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所以当你真的悔改认罪，我们没有杀人啊，如果有赶快悔改认罪，没有，但是恨人一定有，所以悔改认罪，求神饶恕赦免。我们大概没有真的犯奸淫，若一念，赶快悔改认罪，求耶稣的宝血洁净。耶稣说不要起誓，那犹太人说我不背誓，我只要不违背我的誓言，我就 可以了。耶稣说不要起誓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多说出于那恶者。所以如果我们悔改我们的虚谎，悔改认罪，那么请各位回答我一个问题，真正悔改认罪在神面前，你的义胜过还是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？胜过还是没胜过？那再请你们记住，我们不是靠这个的进天国啊，是不错了，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否则断不能进天国。在这个之前，当你这样饥渴慕义，当你这样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就要把义当作礼物先送给你。这个义在哪里？这个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，在弥赛亚来到要成就人跟神和好的关系，要带来公义像衣裳披在我们身上，要使我们成为公义树。凡真诚悔改认罪信靠神儿子主耶稣的人，神就把义当礼物赐给你了。那当然，当你在悔改认罪的这个过程中，你也经验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但是主耶稣赐的义更是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，你都要很有把握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有了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请问有没有啊？感谢主啊！答还不敢答的人，希望你回家好好想一想啊！你没有的话，你就很可怜了，因为没有的话，断不得进什么，那你就哀哭切齿了。真的啊，一定要有。这个有从哪里有？第一，饥渴慕义，寻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把义加给你了，这是让人跟神恢复美好的正常关系。当这个过程中，这个过程中，文士、法利赛人不杀人可以恨人，不奸淫可以有淫念，不背誓可以虚谎，但是基督徒悔改认罪，求神赦免，求耶稣宝血洁净。所以从这一个角度，我们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那么下面就比较重要的问题了，请问这是三年前福音营发生的，还是现在天天要发生的？请回答。如果三年前发生，那也是感谢主要发生的，或者五年前。但基督徒，我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不断的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，我们要继续求啊。刚才我讲过了，求这个动词是现在式，饥渴慕义，这个饥跟渴也是现在式，当然是用分词，不过分词就是动词，可以当形容词用，可以当名词用。那这里的是现在分词，也就是现在是动作的意义。饥渴不是过去而已，现在还要饥还要渴。上帝让人可以饥可以渴，这是很大的恩典。那个不懂得饥不懂得渴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而这可怕的事情在美国很多，据说很多年轻人有厌食症，我相信我们教会一定有。 而且女孩子比男孩子多十倍，特别是15岁到18岁之间的女孩子，厌食症。根据美国的统计，150个就有一个，我们教会这么多人，这都不止150个。如果这里算，今天很多人跑福音营去了，算到300个吧。请问有几个在这里啊？哦，不是你们了，是你们的孩子啊，15岁到17岁啊，真的，这是美国的统计。这个厌食症呢，大概是受到一些广告的影响，现在要瘦比较漂亮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就精神性的这个厌食症啊，不吃啊，不肯吃。好，这个我就不多讲了。如果不肯吃，不要吃，不想吃，这是很大的危机。基督徒啊，千万不要得属灵的厌食症。希望各位渴慕亲近神，渴慕读神的话，渴慕与神交往祷告。当你渴慕亲近神，你就越得越丰盛。保罗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得着在基督里的义，万事如粪土，他追求得着了基督里的义。不过他后面又说一句话，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。保罗在神面前得着基督的义，一面看是很完全了，但是他又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得着的。保罗到底得着了没有？或者不管保罗，请问你得着了没有？各位不会回答啊，得着没有都不知道哈、啊，或者问嘛，完全了没有？没完全，没完全。刚才请这个打电脑的啊，腓立比书3:15，最后一节了，最后一节刚刚我们都念过了嘛。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什么啊，那么所以各位完了没有？不完全的完全哈、啊。到底完全不完全？或者我举个例子啊，请问我们中间63岁的跟36岁都有啊，请问36岁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？63岁是不是完全的人？63跟36哪一个完全？不一定啊。或者这样说吧，如果以人生经历来说，63岁比36岁完全吧。63岁啊，他至少啊，做了祖父了。36岁大概还没有吧，啊，不会这么快的啊。63岁事业有成了，储蓄也多一点了，准备退休了嘛。36岁事业刚开始呢，人生奋斗还早。但是36岁是一个完全的人，63岁也是一个完全的人，26岁也是啊，几岁都是啊。每一位完全的人还要追求什么？更完全。对了啊，要达到完全。那么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啊，请你记住，我们一面是得着了，一面又没有得着，一面是完全，一面又不完全。我们要竭力追求得着主耶稣基督更丰的生命，我们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反照，变成主的荣形， 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经历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也就是与他儿子同模样，我们就越来越像天父的完全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继续不断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也就是继续不断天天让主耶稣在心里作王，继续不断能够让神跟我的关系更美好。你若肯如此，继续不断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也必会加给你，你就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成为我们的圣洁。神在基督里把义赐给我们，称义；神在基督里把义赐给我们，诚义。越活越像主耶稣基督。那最后强调一件事，你真的渴慕吗？你真的又饥又渴的希望更多神的义充满你吗？你真希望神的国在我生命中更完整的实现，神的义更丰盛的得着吗？诗篇63篇第一节是一个很好的祷告，也可以唱的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来唱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
啊，你是我的神，
祈祷，我们再唱一遍，现在神的面前。
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
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